面对面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在中国，锅包肉是一道人人知晓的家常菜，无论餐馆饭店还是食堂，或者家里的餐桌上，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的身影。尽管用料并不复杂，但是每个地域甚至每个人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成品的口味也有很大的差异。据说这道菜以前只有在招待客人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出现，如今它仍然是很多人餐桌上的必点菜、必做菜。锅包肉究竟怎么做才正宗地道？这道菜和俄罗斯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哈尔滨老字号老厨家、滨江官膳传统厨艺第四代传承人、中国烹饪大师郑树国先生，为您讲述锅包肉背后的故事。郑先生的曾祖母是俄罗斯人，据郑先生介绍，当初这位店里的俄罗斯常客曾经给这道菜的口味提出过建议。提起锅包肉的历史，他介绍道：
我家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呢，要追溯到百年前，因为我太奶是俄罗斯人嘛，她在北京的时候呢，北京的一道菜叫焦炒肉片儿，她对这个口感呢就很喜爱，但是她对北方这种咸浓口味啊，她不适应，她让我太爷呢往里边放糖醋，变成酸甜口的，这个是呢。我曾祖父在北京开饭店的时候招待我太奶，那时候还不是太奶，就是俄罗斯的公使馆的一个文职官员，我这个俄罗斯太奶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店呢叫真味居，真味居的一个常客，就是他提出的，他说能不能改动一下口味，建议放糖醋变成酸甜口的，太爷就按他的这个建议呢就做，他很喜欢，也把同事啊这个俄罗斯人带到店里，大家都对这个酸甜口味的焦炒肉片很喜爱。后来呢到哈尔滨以后才有了正式的名字，因为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修建以后啊，哈尔滨建立一个官府衙门嘛，我太爷作为这个官府衙门的官厨，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哈尔滨道台府，然后道台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机构，负责征税啊，它还一个重要职能呢，就是外交，主要接洽的就是俄罗斯人，所以说在外交接待上呢，长官呢就跟我太爷说在饮食口味上呢，要多迎合一下俄罗斯人的口味，于是呢，我太爷就想起来这个我太奶爱吃的焦炒肉片，他试探性的给外宾品尝。然后就收到了很好的评价，下次来办事呢，俄罗斯的官员还点名要这种新式的焦炒肉片，但是正规的官宴上你得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啊。于是我太爷呢就把新菜呢取名叫锅爆肉，但是外国人呢发中国音这个爆啊他发不准，他就念成爆，就锅爆肉，这是锅爆肉的名字的由来。
郑树国出生在一个烹饪世家，他的曾祖父是哈尔滨第一个老官府衙门滨江官道道台府的主厨，他的祖父和父亲也都是名厨。据郑树国回忆，自己16岁起开始接触这个行业，想要做好锅包肉这道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他说，
我是1984年16岁被父亲带到厨房，刚开始呢其实我是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因为我感觉这个行业又苦又累又脏，然后父亲说咱们家就是做这个行业的，你必须得从手艺练起，那时候呢他还不让我管他叫爸，在厨房他说别人管我叫啥你就叫啥，别人他叫师傅啊，这个隐姓埋名这个3年，厨房最苦最累的活呢别人不愿意干的活都让我干，当时我对锅包肉啊也没有在意，因为天天看也觉得没啥了不起的，觉得挺容易， 直到爸爸让我上道的时候，我觉得锅包肉我已经看千百遍了，很容易就能做出来，结果呢做的锅包肉呢就不行，差很多。我就问我大师兄啊，那时候我都不敢跟父亲说，我说这个锅包肉我跟其他师傅做的都是程序都一样，乃至于这个投料都一样，为什么做的这个菜出的效果不一样呢？大师兄呢他也没跟我讲清楚，他说你刚干几天，你刚做就能做好，你锻炼，他就这么个话。后来呢我就问我爸，我爸呢说这个锅包肉啊之所以能达到外焦里嫩的这个效果，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它不仅仅是调味的问题，在这个火候上乃至于前期的这个切配上，每一步都很重要，尤其是火候要用不同的油温反复交替炸制。而且最主要的呢，他说这个哈尔滨的这个锅包肉啊，从诞生到现在一直用着一种独特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叫烹汁儿。这个烹汁儿呢是锅包肉外焦里嫩，酸甜爽口，闻着酸吃着甜，然后吧唧吧唧有点咸。他说这个烹汁儿呢就是在炸好的肉呢就是在颠方过程中把这个汁儿淋到热锅里，然后让这个炒锅的热度把这个醋里边的水分蒸发，然后激香醋的香味儿，使得呢水分减少，然后防止成品的锅包肉变得软塌。他说这个技法非常关键。再一个呢就是说反复交替炸制啊，这个也是对一个性格的磨练。他说你看似的这个锅包肉是急火快炒，但是你炸的时候呢下的每一片肉都像人洗热水澡一样，不能太过，这个油温不能太过，过呢它就会有那种焦糊味儿。父亲跟我说了很多，因为他感觉我有兴趣，这是他希望看到的。虽然那时候说了很多呢，但是我能听明白的可能不是很多。然后后来在实践过程中慢慢的体会父亲说的话，然后结合实际的制作，慢慢的掌握这个锅包肉的技巧。
如果说起初是郑树国的曾祖父为了迎合曾祖母的俄罗斯口味而成就了锅包肉这道名菜，那么在百余年的传承过程中，这道菜也逐渐得以改良，变得更加适合中国的本土环境和中国人的用餐习惯。郑树国继续介绍道，
这个还是从它诞生的时候，它是最早的一个严格说是鲁菜，到北京以后形成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呢叫京东帮，这个就是北京菜的这个前身。然后这里边呢就有这么个菜叫焦炒肉片嘛，当时的配料呢是葱姜丝蒜片和香菜梗，就香菜段，这个配料是这样。我太奶吃的时候呢，当时为了迎合我太奶口味嘛，只是口味改变了，但是配料呢还是中国菜的配料。到了这个哈尔滨以后呢，由于招待的是俄国人，而且呢那时候呢也按俄国人的习惯呢用分餐的形式装盘，然后就把这个配料呢葱姜蒜改成了水果，而且这个水果呢它根据节令不同啊，配料的这个水果也不同，然后由整盘的菜变成一个各吃分餐的，这是一个变化。然后再一个变化呢就是1922年我太爷退休以后在中央大街重新竖起来，他在北京那时候饭店叫真味居，然后在中央大街重新复原这个字号的时候呢，他在前面加了两个字叫京都真味居。那时候我爷爷呢已经20岁了，他就爷俩就是商量说这个真味居啊是中国馆子啊，不适合把菜呢太过西化，但是呢这种中西合璧的口味啊，这个实践证明呢它不光外国人爱吃，中国人也觉得很新颖也很喜欢，我们呢有必要把这个菜呢保留加到菜单子上。于是呢正式面世的 由官府到民间这个面貌呢是保持了酸甜口，然后呢又恢复了葱姜丝儿、蒜片、香菜梗。这个变化呢其实是哈尔滨锅包肉延续至今的一个做法。
由于历史的原因，郑树国家中与曾祖母有关的物品没能得到太多保留，但是这并不影响锅包肉这道菜的传承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由于历史原因吧，这个我小时候呢就是大家回避，就是提到俄罗斯太奶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就回避。这个呢与50年代那时候中苏关系破裂有关，与俄罗斯有关的这个都不敢说，所以说那时候呢就照片呢就家里都毁掉了，但是呢也留下一些东西。就是1922年的时候，在中央大街盖老叔家的时候呢，我太奶做俄式的早餐，然后有一个博文广告牌就挂在门口的，写的是我们的菜和粥，也很有特点。2015年哈尔滨开哈夏会期间，那时候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家电视台呀，就相当于咱们的这个中央一台，他们想做一个在哈尔滨最受俄国人喜欢的中国餐馆，做这么一个片儿，纪录片儿，然后呢，请这个副总理呢做推荐人，就到我们那儿拍片儿。然后这副总理这个到这个老厨家以后呢，他看到老厨家有很多的这个展品呢，就是中西展品，他非常感兴趣。他就看到那些展品吧，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是一个值得敬重的家族，很了不起。然后他看到那个我们收藏展示的那些俄罗斯贵族的那些餐具啊，他说这很多东西都非常珍贵，在俄罗斯都少见。他也品尝了我们的锅包肉。当时陪他去的总领事啊、大使啊，都在现场。俄罗斯驻中国大使也从北京来到了哈尔滨，跟我聊了很多，说不通他，全是用汉语，就是我们交流，听他说话没障碍。他说他非常了解这个俄罗斯的饮食，在这个哈尔滨的这个情况。他品尝我们的菜吧，他说你在哈尔滨，就是按你这个思路，中西合璧，按你家族传承这个特点，你坚持下去就是最大的特色，就是哈尔滨特色。单独跟我说了很多东西，思想呢就是这个意思，你坚持这个中西合璧的这个饮食特色，这也是历史造成的。
郑树国坦言，不仅中国人，很多俄罗斯人也是他店中的常客。令他更为感动的是，他家的故事以及锅包肉的故事在客人们的交谈中得以口口相传。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